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
2024年是有这个全球人口啊，这个有很一共是70亿人口，全球的70亿人口今年有40亿人口是大选，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多吧？当然，作为我们一个华人来说，在中国你不会觉得有什么选举，因为中国从来也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呢，在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呢，今年呢大概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举行选举。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10个大国，有这个8个今年选举，那就涉及了40亿人。那个，并且选举呢，有80%的执政党被选下去了。我们举几个例子说啊，这个选举的第一个就是美国。美国11月2日大选，这个一大选完了以后呢，这个民主党所代表的这个政府呢就垮台了，这就给选下去了。这个是一个表面的 Donald Trump 上台，这个还有没有多久，还有20天，这个1月20日他就就任总统。形成一个新的共和党的内阁，这不就是一个大的一个选举的结果吗？那么其他的还有没有呢？俄罗斯大选呢？大家记不记得俄罗斯今年是大选的？当然普京呢，4个对手党那得的票呢是微乎其微，普京以压倒的多数是赢得了这个总统大选。那大家很多人说了，俄罗斯这是什么大选呢？他自己控制了。那不管怎么说，他也是选了他当上，那他就没有这个换政党。但是大家看见有几个国家这个大选的，印度今年大选啊，这个莫迪还是当选。这个孟加拉国啊，这个就反天了，孟加拉国干脆老百姓起来把总理赶走了，并且呢举行大选，孟加拉国变天啊。巴基斯坦大选，大家看见这是大人口的国家，巴西大选今年，另外还有南非今年大选，那都大国家，还有人口众多的印度尼西亚大选。我们排排这些国家今年大选的国家就真是多，所以呢，我们说2024年呢，光是从选举来说就很大，并且有很多执政的党在选举或者是在国会的罢免当中垮台了。我们讲几个垮台啊，韩国这个政府这个执政党就垮台了，就是尹锡悦搞了一个戒严法，不但把他拖下台了，并且把他的后面的总理当代总统的这个也把他拉下台了。也就是说，弹劾了一个又弹劾第二个，韩国这回的国会呢也是显示出那个杀气腾腾的那个面目，谁当我就干掉谁。现在估计呢，李在明这个反对党他要绝对把这个政权拿回来，这韩国就垮了。那我们讲讲德国，德国大选不就垮掉了吗？德国的现在的那个这个执政政府没办法，现在只能呢想办法重新组织一个这个执政的联盟啊，也就是没有一个党能够独大，这倒了，那不信任案呢马上通过了。来，我们再看看法国也是国民议会提了这个不信任案，法国的整个总统现在变成一个看守总统，一个看守政府来帮着管，法国政府也没有了，日本政府也变天了，大家看见。那么所以看到全球啊，很多地方都在选举，都在改选，就是连我们这个华人很注意的个台海当中，台湾那边今年也有大选。所以呢，在整个过程里面，这个大选呢的确改变了很多政治的生态，这一点呢我觉得这是2024年一个最为要汲取的一点。那这个是我们讲今年的2024年的大事，地区的紧张局势加上大选的这个造成的不同的局面相当的不稳定。我们现在站在2024年的年尾，我们在眺望2025年的年头，我们其实真是看不到2025年有什么胜利的曙光。这个是我从我心里讲，不觉得有什么这个有好的前途，因为所有的事情会变得更加越来越尖锐，更加越来越恶化。那么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在未来的这一年的节目里面，我们会和大家经常的去讲讲这些节目。那么今天呢，这个用了这个时间，这个一年的倒数的第二天，我跟大家讲个什么内容呢？今天讲呢，讲这个飞机的事情。有些人就觉得很奇怪，王老师你怎么这个时候跟我们讲这个飞机呢？主要是这个年终的这几天掉了几架飞机， 这几架飞机呢掉的就是莫名其妙。当然大家说这个飞机事故那总是有原因的，对的，有原因的，但是掉这个飞机呢不会掉的这么频繁嘛。在这个年中的时候连掉了两架民航机，一个是这个韩国的釜山航空公司掉了一架装满了人的飞机，波音737-800，在釜山航空公司的公司在这个全罗南道的一个机场着陆的时候，整个飞机撞了出去，撞到围墙发生爆炸，死了绝大部分的人。这个飞机一共是181个人，包括乘务人员死了79个，那只有2个人幸存。这个是一个巨大事故。大家记不记得圣诞节那天，阿塞拜疆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1190的飞机，这个在俄罗斯的这个车臣上空，这个被一个导弹打中那个尾部，然后呢俄罗斯的机场都不允许它紧急降落，这架飞机呢摇摇摆摆飞过里海，最后在哈萨克斯坦降落，这个时候飞机断裂成两半，死了一半人啊，存活大概死了大概38个人，幸亏那个飞机没坐满。这个飞机呢是属于战争行为把它打下来的。这两架飞机啊，这个吊飞机吊得惊心胆颤。那我们因为过年呢大家都要坐飞机，所以大家对这个航空安全特别的这个讲究。现在呢我们讲讲这个飞机，当然还有一些别的跟飞行器的故事有关呢。因为这几天这个中国大陆突然间飞了这个3架这个第6代的飞机，原来说中国要赶超第5代，现在突然间6代的3架飞机都飞起来了。这个并且不是官方公布的，是这个在网上自己飞起来给网民用手机拍到的，所以现在呢就沸沸扬扬了。美国的这个军事分析家呢也是一头雾水，从来没有感觉到中国要搞6代战机，突然间一下飞了3架出来，所以这些呢都是关于飞机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讲讲这3条啊，这个节目的时间啊就这么长。当然我希望呢大家呢就对我们这个节目还是能够给予支持啊，我们这个寿司30分钟这个节目能够给我们点赞啊，给我们推送啦 啊并且呢订阅我们这个节目，如果有问题呢欢迎大家提出来啊。那个我们现在先讲讲这个韩国的飞机，它是在29号的上午，韩国呢在那个新罗南道啊，这个有一个机场叫做雾安机场啊，这个机场就名字了，这个名字叫雾安。这个雾安机场呢就有一架波音737的800的客机降落，这架飞机呢好像是从曼谷飞过来的，就是从这个泰国飞过来的。韩国人去泰国很多啊，所以这个飞机里面的乘客呢坐的大部分是韩国人，这里面华人很少。如果这架飞机是飞回这个中国去，可能这个华人就很多。这架飞机呢恰恰飞到泰国去的，泰国呢出来玩的人不多，他毕竟经济不是太富裕，但韩国人的经济好，所以韩国人呢去这个周边玩很多。泰国呢是韩国人很喜欢去的地方，所以那个飞机里面坐的时候韩国人多。这个181个人估计大概有这个100个左右以上都是韩国人，泰国人有几个，大概2-3个泰国人吧，大概现在知道乘客的比例。那么这架飞机呢当时呢就是这个在刹车的时候没刹住，有些人看见的那个起落架都没有放下来，就是这么往下崩，然后就撞到那个跑道边的这个围栏上去。有些人说起落架下了，但是没有完全下来。那么这架飞机呢就发生大火，然后呢就想办法抢救。那么这架飞机现在呢就终于已经知道了，因为前1-2个钟头还在说死多少人，现在知道179个人死亡，2个人这个救活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比例，基本上人都已经殉难。那飞机为什么会有这么惨烈的空难呢？现在呢这个无论是韩国的地勤的这个航班附近的观察的人和这个各种监测的机构都说一个原因就是鸟撞。大家知道在这个飞机的起降过程里面呢经常有很多鸟在那里飞。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呢也是经常比方说在好多机场起飞啊，都看见有鸟在飞，其实当时心中还是紧张的。大家知道美国也是有很多次鸟被那个发动机袭进去，造成这个发动机停车，严重的时候鸟有时候一群撞过来飞机就毁掉。那么这次呢也是给鸟撞那个两个说法，一个是鸟呢直接撞进发动机，发动机有问题，另外还有个说法说这个有一群鸟啊撞到这个准备要刚刚要开的起落架，把起落架咔咔就卡死了，所以起落架下不来。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空难的事故，但这个事故呢还是蛮令人恐怖的，就是这次。不过呢这件事情出来以后，我就今天看见韩国呢就有个人说，哎，这架飞机我曾经坐过，因为这架飞机呢是有名有姓的这架飞机。这个飞机的代号叫 7C2216， 它前面都一个7字啊，不光是一个字母， 7C2216 航班。这个7C2216航班呢，16航班呢，这个飞机呢是固定的飞这个泰国到韩国，大概它是属于济州航空公司的飞机，所以呢主要飞济州岛，济州岛是一个韩国的旅游观光岛。那么有一个乘客，这个飞机掉了以后，这个就在今天这个乘客就回忆说，我27号坐过这架飞机，哎，他就讲了，他讲的也差，果然这个27号这架2216的飞机的确从曼谷飞回这个济州岛。他说当时上飞机在泰国的曼谷机场，这架飞机是有问题的，因为呢上的飞机以后，这个发动机呢这个声音不对，所以呢这个飞机就停了啊，然后就修。那么这个乘客呢在等飞机的时候呢有些焦心，就是说飞机能不能飞啊，就问这个飞行员，这个问那个空姐，空姐说没问题，结果过了一个钟头就飞好了，整个飞行过程没有问题。那么这一点呢，我不认为说这个飞机就一定有机故的机械的故障，因为在机场里面由于某些机械问题飞机停飞也常有的。那么把这个事情能掉飞机连在一起呢，我估计未必连得上啊，因为现在呢韩国的调查方面都言之凿凿说这架飞机呢就是给鸟撞下来的。那这件事情呢我们暂下不表，但这件事情呢现在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故了。那么所以呢现在这个死了人了，这个就是今年的年底，这些人也可怜。本来呢想想这个过马上过新年了，过进入2025年了，结果这个179人就没有看到新年。你看这个多多伤心的事情啊，韩国的飞机呢这个掉了一架啊。当然呢这个事情我估计美国的方面也非常关心的。我们知道这凡是这种掉飞机的这个黑盒子都要送到美国的这个检验室去检验，那么现在看看检验的结果是怎么样吧。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那么但是呢同时讲讲呢就是圣诞节，因为圣诞节呢也掉了一架飞机，这架飞机呢是这个阿塞拜疆航空公司的，大家知道阿塞拜疆是在里海的这个西岸啊，里海是一个内陆海，里海西岸呢有一条这个狭长的地峡，上面有阿尔明尼亚，有阿塞拜疆，有格鲁吉亚，有几个地方，然后往北呢到俄罗斯就到那个车臣，那是俄罗斯的领土，然后再往上去，那么再往西呢就进入黑海，那就是进入了这个俄罗斯和土耳其打仗的地区，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也靠近那个战争的边缘。这个阿塞拜疆航空公司的这架飞机呢其实本来跟那个他要坠落的地方没关系，它坠的地方是里海的对面，那个地方叫做哈萨克斯坦，到哈萨克斯坦，里海不大的一个海，平静的海。这架飞机它的原定的路程呢就是从这个阿塞拜疆的巴库啊，这个石油中心一直飞到了这个往上北飞，飞到格罗兹尼，就是车臣在那降落的。这飞机人没有坐嘛，大概坐了80多个人。这架飞机呢是一架比较可靠的巴西公司，叫1190啊。大家知道巴西航空公司有一个系列都叫一，那么1170是它的一个固定机型，发展到1190呢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机型。这飞机呢安全性很高，在过去呢出事很少，大家都知道这飞机好飞机。这架飞机呢人坐人不多了，他坐最多坐120个人，那就不多的，但那天没有完全坐满，所以从巴库起飞就往前飞，就没有什么事情。 那么但是呢他飞到了快要到格罗兹尼这个地方，那个大雾啊，大家知道雾很大，所以这个飞机呢就用这个雷达就照到了格罗兹尼的跑道，但是看不见跑道，这个飞机呢就开始要降落，降一次不成功，怕撞到了，拉起来又降一次又不行，又撞第二次。那么对于地面的雷达站来看呢，就看见有一架飞机下来又上去，下来又上去，大概就这样。那个格罗兹尼的这个塔台就跟这个阿塞拜疆共和国的这架飞机这个1190说你不要降落，你转场飞。那么当时这个飞行员呢，这个老飞行员呢，这个飞行员呢就想把这个飞机呢是不是飞回巴库，因为它很远了、啊，因为你飞到这个已经到了俄罗斯的境内，到了车臣，你又飞回巴库，等于一个对折，那时间太长了。他想呢能不能近点，在俄罗斯找个地方停下来，那么就开始用这个对话啊，就问俄罗斯的机长说，我现在油料不足了，因为我们已经飞到格罗兹尼了，能不能在你的机场这个迫降。俄罗斯有很多机场在那个下面，因为有些机场能见度不是太差的。俄罗斯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俄罗斯说不行啊，都所有机场都不许他迫降，所以呢问了一个机场不行，第二个机场不行，第三个机场不行，那么这个机长呢就没有办法了，看看油箱要飞回巴库非常勉强，那不如呢就顺着这个水面，就是它的右面朝东面的这个里海的水面，就飞过这个水面就到哈萨克斯坦，因为哈萨克斯坦的土地很平整，那就是迫降他能不能降，就是想办法过去。这个时候呢就出了事了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估计就是在这个车臣上空想办法迫降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有一枚导弹在这架飞机的尾部外面爆开了，这个打中了飞机，没有打中要害，但是飞机上打了很多的小点，因为这个导弹爆炸的时候它出现了很多碎块，这些碎块呢就打在它的尾部，它的机舱，那个因为机舱里面还有些人存活，有一半人没有死，他们就看见有爆炸，并且是外面的爆炸，也就是说外面有炸弹爆炸，也就是有人打他。那么这个飞机呢就受伤了，受伤以后这架1190它飞起来就非常的吃力，摇摇晃晃摇摇晃，但这个飞机的驾驶师非常好，他那个服务员呢一直说没事没事，一直抬来回跑，那个驾驶室和副驾驶两个都掌握这个飞机，这个飞机已经掌握不住了。他们用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把飞机爬升，爬升到一定程度上开始滑翔下来，然后飞机呢到降到一定时候不够了，又开始爬升，又开始滑，就用这种方式一波一波的，飞机摇晃得很厉害，尾部呢被打中了，那么用这种方式一波一波的，就最后到了这个哈萨克斯坦。然后呢这个飞行员看见一块有很多石头的但比较平整的土地，他呢就企图在那里滑行，但这个飞机呢本身已经受了伤，所以他不能够很顺的滑行，所以有些颠颠簸簸的，最后呢撞了一下地面，然后这个飞机就整个翻过去了，飞机就断成了两截，前面那一截就着了火。但这个机长呢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因为他从这个车臣开始他就在消耗燃油，所以到他降落的时候他的油箱里已经没有多少油了，所以呢这个机断裂成两段，这个后边的一段完全没有起火，后面的人都活了，前面的人包括正副的驾驶员还有这个驾驶长那个女士这都已经牺牲了，里面也有些乘客在前面就牺牲了。这个呢就是讲到俄罗斯的1190这个飞机的这次事故，这次事故一出来以后，这个各方面看到的那种弹孔呢这个就是被打的，并且呢如果在车臣那个地方被地面的打中，那就是俄罗斯的防空导弹打中，但对这件事情俄罗斯是非常紧张的，说我没有打啊，是乌克兰打的。那乌克兰如果用无人机轰炸俄罗斯，他肯定是打地面的目标，他飞那么远了，他飞了1000公里，他还有哪有能力打飞机呢，他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呢俄罗斯也很推脱也很难，所以俄罗斯说我现在调查，但这件事情呢估计是俄罗斯干的。 俄罗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俄罗斯战争这几年里面，除了军用飞机丢了以外，俄罗斯还丢过一两架这个民航机啊，有个伊留申这个1262是前年打下来的，是俄罗斯打下来的。所以呢这个俄罗斯呢这个打仗已经乱打，就是说也不分清民航机还是军用机，那个就反正这个飞机呢就亏了。这今年的两次的这个飞机，就是都是在一个是12月25号圣诞节那天，一个是12月29号，就是现在的这架飞机，在韩国的这个济州航空公司的这架飞机，两架飞机都造成人员的伤亡，这个让人非常痛心啊！因为过新年过圣诞节，出了这么大的事，大家都不愿意看到了。好了，今天讲到这里，大家说那你讲飞机还有什么讲呢？有第三点讲啊。这个最近这两天呢，中国的出现了三架这个非常让人惊奇的飞机。这个呢，中国呢现在这个热得不得了，大家上中国的国内的网站看，那些网民说中国的第六代机已经成功了。那咱们说美国还在第五代呢，美国 F-35 F-22 这都还在进行呢，美国第六代想都还在想图纸上面吧，也没有出现。所以呢这个如果有些人说那个 B-21 可能是这个第六代，那都已经试了好多年的都不知道。那中国呢也从来没有听过说要做第六代，突然间就在这昨天前天这两天，就是25、26、27这几天，中国连续有三架飞机出现了。第一架飞机出现呢是在这个成都啊，因为成都有个大的飞机工厂叫成都飞机公司，成飞。那么成都飞机公司呢在天上呢就飞起了一架很大的三角翼的飞机，没有直立的尾翼，就一个三角隐形飞机，很大。它旁边呢跟了一架中国的歼20的飞机，跟着的飞歼20也是中国非常先进的飞机，所以这歼20呢跟在旁边就可以比较，这架飞机比歼20要大很多。那么大摇大摆的大中午的时候，这个成都城里面很多人，这架飞机呢用选择一个不太高的高度和这个歼20呢就在场面飞过，就让大家看。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展示了，因为如果军方要试验自己的飞机，他大可不必用这种大摇大摆的方式，他可以呢偷偷的军营舰去检查，或者是在沙漠地区没有人看见的。但是呢这次在成都的闹市上空，这架飞机过去，那就肯定是要让大家看的。这架飞机看了一下呢很魔幻啊，它的发动机比较奇怪，因为一般发动机这个三角翼上或者是一具或者两具或者四具，这个飞机很特别，它上面有三个发动机，一边一个，中间还有一个。那么这个飞机呢非常平整啊，一定是隐形的。那么并且这飞机的体量很大，也就说明它的载弹量一定很大。这个飞机呢飞过也不着急啊，让大家拍照拍足了。我看到现在网上传的都是各种民众拍的照，还看得蛮清楚的，这个飞机的底部啊，包括的起落架呀，都还是露出来的。这个就是一个试飞，大家看得很清楚。而这个事情呢，这个等给很多这种这个小粉红啊，那真是给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刺激啊，大家就开始讲各种的话了，说美国你等着吧，中美国你哭吧等等，这个尿裤子吧，他跟这个讲的很多。这个就是我现在看到的第一个，那个这个有第一天呢。在第二天呢，在另外中国一个飞机场，是辽宁的沈阳的飞机场，叫辽宁飞机场沈飞啊，这个沈阳飞机场也飞出了一架三角翼飞机，比昨天看的成都的要小，成都是个大大的，它那小小的，小小也是个三角翼，但是它后面两个翼呢是可变翼，就是后掠，它可以变的，可以折的，很漂亮那架飞机，个头也小。这架飞机呢也在沈阳上空呢，也是大摇大摆的飞，旁边呢有一架Sukhoi-29在跟它飞，一架苏联飞机的帮跟着它飞。所以这是两架，每一架飞机后面跟一架大家熟悉的飞机，就让大家看看这架飞机有多大。那么这个呢也是大摇大摆的飞过去，这个呢就是两架啊，这个当然这个这几天吊足劲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大家说这美国不吓尿了，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是平时也看看一些美国的这个军迷频道啊，因为现在讲军事的很多，现在呢军迷频道呢，中国的军迷呢反正乱猜的都有啊，什么东西啊，带什么弹什么东西，我觉得我完全不能从我就看见那一点的东西我能够得出任何的评论，没有办法，就是一架好看的飞机啊，飞得非常的漂亮，飞机很大。但是呢这个事情事实上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疑问，就是任何一个代的飞机啊，不是说一种飞机是一个代，就从五代到六代，它当中应该有一个发展的痕迹啊，就是说我准备要做了，我就一点一点的做，然后呢慢慢，比方说俄罗斯的这个Sukhoi-27，然后呢卖给中国，中国根据Sukhoi-27去改良，然后出现自己中国的一种一种的型号，慢慢的就产生了歼-10这个家族，然后出到歼-20这个家族，在这些家族的飞机上呢都有那个原来的歼-27的这个Su-27的那个基因啊，这个就是做飞机的一种方法。美国也是一样的，美国飞机也都有它的一个基因，但这两架飞机出来呢没有基因，就完全从天上掉的。有些人说这架飞机可能是歼-10改进型，你看那架飞机跟歼-10是真不一样的飞机，那除非它的翅膀整个给它包成一个三角形，我想没有必要啊，何必包着呢？所以呢这个估计呢就是跳代产生的飞机，这个呢其实是在军事发展历史上是没有见过的，还不是说从来没见，是没见过的。所以呢中国在突然间短短的珠海航展结束不到一个月之内推出两款的第六代战机，这个是让很多人觉得是无法理解，就这飞机到底怎么样不用说，但起码中国呢就这样。我看有些人说中国现在是已经试飞了，还有第七代战机在工厂里试，第八代战机已经在这个工厂里面生产，第九代战机在脑海里面去思考，这些推理的方法，这个当然呢也代表大家一种我们想弯道超车的想法，但这个呢实在是太快啊，看起来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但是的确那个飞机在天上飞大家是看得见。所以呢这叫呢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中国的隔代的这个武器的发展。那么到底这些是不是第六代战机呢？不知道，因为没看见。那么再等到隔两年珠海航展，这两种飞机会不会到珠海航展摆在那里给大家看，甚至做一些空中表演呢？也有可能的。不过一架成熟的战机要列队参加战斗呢，那也要好多年啊。这两架飞机飞一飞啊，可能是告诉你啊，我有了，你不要小看我，就是这个意思。至于这个飞机能不能打，能不能列装，用什么武器，那还得好几年呢。所以呢，真正如果是南海或台海出现紧张局势呢，估计也不会用这些飞机，可能就是用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些飞机，但这就已经够了，挺热闹的了，这就这样。没有想到呢，这两大飞机公司，成都飞机公司成飞，还有沈阳飞机公司飞完以后，哎，西安飞机公司又飞了一架空中预警3000。这个大家知道，预警机大家都认得，预警机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民航机一样的飞机，上面有一个大盘子，就预警的。有些呢是两条棍子，也是预警的，这叫预警机。美国啊，俄罗斯都是这样的。中国现在这一次，也就是昨天飞出来的，29号飞出来这个西安航空公司飞的这个预警3000呐、啊，这个上面没有一个东西。那当然飞出来很好看，一架飞机也在西安上空。就是很多人就说这个飞机是太先进了，它不需要这个主动的雷达的这样一个盘了，它的所有的敏感的设备都在它那个隆出来的鼻子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啊，不过从我的自己的感觉来说，这个美国是没有这样的东西的，俄罗斯是肯定见都没见过这个东西的。那如果这个飞机不需要上面一个碟子，就在飞机的那个鼻子上面就能够起到同样的作用，那就太先进了。那么这三款飞机都是用了3天时间演出的，那这个里面到底是讲什么故事呢？我们就不知道了啊。这个就是如果国家要讲，那国家应该宣布说我们今天有什么飞机试飞，国家不讲， 大家去问外交部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不了解，没无可奉告。这个问国防部，国防部说无可奉告。那这件事情就是官方不说这个事情，那官方不说干嘛拿出来给大家看呢？那就是让大家去想办法传。哎呀，所以呢，这个路呢，我觉得也是对的，因为那些小粉红。加上他们那种想象能力，就能够把这个飞机可以说成是世界的绝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得上的。俄罗斯那就根本想都不用想了，美国也不用想了，这中国的飞机是世界是这个横空出世，这个三个这个六代机同时出现在天宫，大概今天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啊。那么这三个故事呢，大家说这个后面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其实很多人是想不透的。因为大家知道中国最近的军队的里面的领导人换得很厉害，那是不是说拿些飞机出来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个信息，说我们军队呢是坚如磐石，没有问题，动什么人不影响我们的这个武器的发展，可能会给大家这个定心丸。但这个纯属个人的猜想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呢，这几天我们说到了2024年的最后一天，居然用各种各样的飞机来收尾，这个我也是从来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啊。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谢谢大家。